我们今天会来探讨富有盛世。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七件盛世。七件盛世是圣喜盛世、坚贞盛世、圣体盛世、和好告诫盛世、婚配盛世、富有盛世跟圣子盛世。这个七件盛世当中，头三件盛世对于一个成年人可以一起领受，就是圣喜、坚贞跟圣体，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入门圣事，这是为成年人，他这个三件圣事可以同时一起领受。对于刚出生的婴孩或者是小孩子，他们可以领受圣喜圣事，但是要到七岁听过道理以后，他们才能够领坚贞跟圣体。所以对于成年人可以领受入门圣事，就是圣喜、坚贞跟圣体。我们一个人通常只有在领受了圣喜圣事以后，才能够领受其他的这个六个圣事，比如说要领圣体，办和好告诫的圣事，或者在教堂里边举行婚宴圣事、富有等等。所以圣喜圣事是第一位的。领受了圣喜以后，成了天主教的教友，那么才能够领受其他的圣事。今天我们来探讨富有圣事，下一节我们来探讨圣子圣事。主耶稣关怀医治国中的病人，我们知道这个病口是人生当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是人体验到自己的无能跟有限，感觉到忧心跟烦闷，所以耶稣深知我们的心情，对于我们非常的关怀。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治愈过各种各样的病症，不但治疗人的肉身的病苦，而且还治愈人灵魂的病痛，为人赦罪。因为他来是为了医治整个的人，包括灵魂跟肉身。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以前的讲法不对的，耶稣是来救我们的灵魂。即使耶稣是病重的，灵魂跟肉身病重的，同时同样重要的。那么为病人富有这个圣事是什么一件事情呢？病人富有是耶稣钦定的一件圣事，为赋予圣宠给病人，以减轻他心灵跟肉体方面的两方面的痛苦，使他感觉到心灵的平安。肉身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倘若到了死亡的关头，就是临终的阶段，也为帮助病人准备好他的心灵去面见天主，进入天国。这种情形之下，病人的富有成为终富。所以富有圣事包括两种，一个是病人的富有，不论你是年长的或者是年小的，不论什么年龄，只要你生病了，你都可以富有。还有中富是为临终的这个病人的。那么关于病人富有，圣经上有些什么记载呢？根据福音的记载，耶稣派遣了门徒去传教的时候，曾经命令他们要传天国的福音，也要带着油治愈各种的病人。中途们就分往各地为人讲道驱魔，而且给许多人病人富有，治好了他们。这是在马尔福福音第六章第七到十三节。以后中途们也为病人实行富有礼，用耶稣的一个门徒雅各布中途来这个为证。他向教友们说，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祈祷，因主的名为他富有，出自信德的祈祷必拯救那个病人，主会使他起来 如果他犯了罪，也必获得赦免。所以富有圣事也是受罪，这是记载在雅各伯书第五章十四节。所以因主的名给病人富有，这是依耶稣基督的吩咐，而且依靠着耶稣的全能给病人富有，这个证明病人富有圣事是主耶稣亲自列定的。此外，富有能够赦免病人的罪，更证明主耶稣所立定的，不然的话，富有怎么能够有受罪的能力呢？教会的圣传也明认为病人富有是教会的七件圣事之一。在教会的礼仪的传统上，不论在东方或者西方，自古以来就证明用圣油为病人行富有礼的重要，而且在病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举行，才称为终富。病人富有有什么礼仪呢？按照第二次大公会议，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决议，这是在1972年11月30日公布了有关病人富有的通谕，为病人富有付圣油，就是作圣过的橄榄油，现在病人的前额上边附有，同时念这次圣神的附有，并来天主的无限的仁慈，愿天主以圣神的恩宠助佑你，阿门。然后在病人的左右两个手心上附有，同时念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并减轻你的病苦，阿门。那么怎样式的教友给领受这个病人富有圣事呢？就是在病中或者病危的时候都应当领这个圣事。病人在接受有危险的手术以前也可以领受病人的富有圣事。年纪大体力差的人虽然没有重病也可以领受这个富有圣事。这个病人的富有圣事可以从领吗？可以的。比如说我生了病以后好了，以后又犯了同样的病，或者病情加重了，或者旧病跟新病并发起来，这种情形之下可以多次的领受病人富有圣事。那么这个领受这个病人的富有圣事有些什么这个效益呢？第一是增加恩宠，加强病人跟天主之间的亲戚的关系，而且赐给病人能够忍受这个病苦，心灵平安，有的时候也能够使病人痊愈恢复健康。那么一个人要到生病生到什么程度才要请神父来赴这个病人富有的圣事呢？所以当一个人患了重病的时候，就马上应当请神父来赴这个富有的圣事。因为那个时候病人还能够清醒说话，神父也能够帮助他跟他讲话，获得这个富有圣事的效力。千万不要等到病人已经面临了死亡，也没有表达心灵的这种这个可能性，或者甚至已经昏迷不醒才请神父来。因为那个时候神父来了以后，神父讲什么病人听不懂也听不见，所以神父很难去帮助他。所以当我们家人有患病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仅仅是为了马上去请医生为他治病，也要请神父来照顾他的灵魂，为他实行富有的圣事，这个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那么谁能够为病人付圣油呢？病人富有的圣事的施行人是主教跟神父们，所以在各个堂区的神父都有责任这个做这个工作。还有一点我们要 弄清楚的就是富有生死并非是死亡的准备，富有生死并不是准备一个这个关于善终的一个圣事，他的目的是为了给患病的这个精神上的安慰，并赏识身体的健康。因此当主教作圣圣友或者神父实现这个富有圣事所念的经文，没有一个字或者一句话关接到死亡。富有圣事既然不是为了善终的通行证，而是为了在病苦虚弱当中天主所给的强心剂，用以增强人心灵跟肉体的力量，所以病中垂危的时候，教友们有本分领受富有圣事，更重要的是领受这个临终的圣体。因为人领受了圣体，就是与光荣复活的基督相结合，乃基督的功劳，一定能够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保证。那么富有圣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教友个人的需要，病人请神父到他家里为他实行这个圣事；一个是教友们共同领受这个富有的圣事，比如说同一个病院的病人，或者同一个养老院的老人，或者堂区内对于年纪大的夫妇或者长者。比如说我们圣堂里边每年的重阳节，就集体领受这个病人的富有圣事。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病，但是就是年长或者年有的，他们有病的都可以来领受。如果这个富有圣事的礼仪是在弥撒上进行的话，那么就是在福音讲到以后，由神父们为他们共同施血。所以接受这个富有圣事的人领受的以前，必须要有一个妥善的准备，就是要忏悔自己的罪。假如是共同领受这个圣事的话，最好先要举行这个忏悔的仪式，接受这个一个圣事。领受圣事的人还会发现，疾病跟痛苦并未使他们脱离基督的奥体。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领过洗的人都是属于一个大家庭，属于基督的奥体的一个肢体。不过他们是生病了，所以他们是一个受苦的肢体。比如说我们手指上弄破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肢体，它是属于一个受苦的肢体。他们觉察到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反而更因着受苦受难，而非以讲道或者行神迹来救赎我们的基督。假如一个人领受了富有圣事以后，疾病痛苦并没有减轻，而且继续下去的话，必定是天主认为这个是对他的一种考验，是为他有益，所以他不但不应当灰心失望，而应当继续不断的祈祷。由于他的祈祷，主耶稣必定要赏赐他以更大的信心和平和的心境生活下去，使得过着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有些神学家认为，人的死亡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由于受到疾病或者意外而遭遇到了生命的破坏，是一件完全被动的事，人完全失去了控制。其实人不只有肉躯，还有精神的一面。人在死亡的时候，肉躯似乎是被动的，可是他的精神仍然是自由的。对于导致死亡的种种的因素，人能够自由的从造物者天主的安排当中甘心的接受，但是他也能够死不甘心的去抗议，甚至于抗议天主为什么要让他死。因此死亡反而是人自由行动的成熟的时辰，也是他面对 人子来临决定性的一刻。所以那么耶稣的劝谕的醒悟等待更加看到它的重要性了。病人富有圣事是现代的名称，过去称为中富圣事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不过新的名字更加适当，因为在新约当中早已经有使心这个圣事的记录，刚才我们念的雅各伯的书信当中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记得这个病人富有圣事是两方面，一方面为生病的年长的，另外一方面为这个临终的病人。有关于疾病圣经上的基本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之下这是现代的人还是能够接受的。人是一个整体，灵魂和肉身结合的一体，相互影响。躯体患病往往是精神低落，而精神不健全也能够使得躯体病弱。所以圣经上的有的时候把人间的病痛堪称为一个罪过的后果，这是在我们具体的和个别的情形之下，对于病人不能够做如此的判断。好像你生病了是因为你犯罪，这个过去犹太人是这样子想的，这个生病就是生病，即 有些病痛是来自世界的罪，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除免了，他成了除免世罪的羔羊，他当然会救我们灵魂，同时也会救我们的肉体的病痛。所以福音当中耶稣做了好多好多关于治病的奇迹，就是说明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救助我们灵魂跟肉身平居的。所以关于这个富有圣事，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下一次我们来介绍圣子圣事。